那不是靠人情关系伊袂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爱考虑一寡新的人，要互因听有，所以咱做一寡调整。啊，若假使顾新的人，若无去顾旧的人，旧的人听了会安怎？所以咱要做一寡调整。啊，伫个调整当中，你感觉这调整这改变，你感觉安怎？或者较等下咱这个探讨讲，到底这项佛法有啥物关系？诶，佛法若确实无离开这个世间，才叫做佛法。那离开这个世间的法，迄毋是佛法。啊，所以伫这个种种内底吼，到底边啊看这个世间这代志，看咱是用世间的角度看，还是用佛法角度看？啊，这是有这个考虑啦，吼。那、啊、当然，咱的题目这一系列题目是讲菩提道。那伫以前咱咧讲，先讲声闻道，就是解脱道。解脱的目的就是要让咱无烦无恼，哦。啊，菩提道的目的咧，菩提道知无？成佛，菩提到尾就成佛。啊，成佛代表什么意思？我最近有读过，感觉成佛的目的，成佛的状态是什么会？哦，这人简单讲啦，吼、哦，简单讲就是讲，伫个一切法当中吼，拢得到自在。这是按伫个法当中是安尼讲，啊那徛伫个。以一个人的立场来讲吼，是生活，伊目的伫到度众生、离苦得乐，哦，这是有相关的部分。这简单来讲一下就好。啊，但是咱搁从法有倒来伫个普通些来讲，那是咱徛较远的啦吼。啊，那徛较近的来讲，咱普通时啊，问讲来，我到底追求什么的？讲台语，我听。我们那个新娘要讲国语吗？好，讲国语。可能要我们这边大概国语都听得懂了哈，而且听懂大部分的，还是讲国语比较好一点，好吗？哦，因为在翻译哈，我们有录音的时候在翻译的话会有点杂音。啊、如果听不懂的，大概也一点点听不懂了，没关系了。我到底在追求什么，知道吗？有没有想过追求什么？追求真。然后，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不真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好，这个问题就来了。追求真好像是对的哦，但是如果碰到不真或者碰到自己不真的话，不得不真哈、哦，那怎么办？追求善，如果碰到一个不善的，或者自己不善的时候，自己在恶的时候怎么办？好、哦，好了，思考一下这些问题，我们来学佛会比较深入一点。好，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我们能够去多多学习哈、哦，我们平常都是用耳朵听一些话哈、哦，看电视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。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用心思考思维，就是在用心。那这个都很平常啊，很平常道理。我到底在追求什么？社会上很多会教你啊、哦，追求什么，追求什么，追求什么，然后或者会跟你讲。一个人成功的定义在哪里？哦，追求成功，没有追求失败，那成功的定义在哪里？然后有很多角度哦，值不值得想一想？可能要想一下，要不然来到这个世间做什么？好，那如果我们回到佛法来想的话，可能大家比较容易体会。我在追求的是快乐，有没有道理？ 追求快乐是我们的目的嘛？哦，没有问题吗？哪一个不是追求快乐？如果知道我的目的追求快乐，你在检查平常里面哦，有没有跟这个快乐的结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发现。比如说，我得到钱，拥有钱，拥有身份地位，会不会快乐？可能会，可能不会哦。做总统快乐吗？好像本来认为做总统也可以得到什么权力地位，啊，能够支配谁，但是好像并不快乐。那这样的问题在哪里？就指导你思考，是不是？我要追求什么？好，谢谢。啊，我们动一些脑筋想一想这类问题，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了解佛法在做什么，能够帮助我们什么。好，从这些角度你跟他想看看，再回来我们想一些比较简单的，好，比较简单的题目。我们可能也希望说我健康长寿会比较快乐嘛，好，一般来讲是这样啦，一般的，不要说在佛法里面的看法，一般的看法里面，哎，我寿命长一点，活得久一点，那这样会比较快乐。好，就这个主题来说哈，根据调查，哦，统计，女人跟男人比较起来，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，是不是？对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男人的寿命会比女人短？劳累，劳累，女众也很劳累哦。女众怀孕生子哈，暗时也没困觉，她也很累哦。那家事也一大堆哦，男的是往外跑，女的是在家顾。为什么？这个要讲到佛法，我不是随便盖的。好，啊？女人唠叨不是女人会比较短命吗？为什么变成男的比较短命？欲望多，男生的欲望多，女人比较执着会比较长寿。现在是男的比较短命呢，执着会比较长寿。我们来动动脑，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都是碰到的。我们这边男众也不少人，十来这个，哦，你为了自己的寿命着想啊，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。那女众哦，想一想为什么我的平均的寿命会比较长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不过我们等一下用佛法来解析啊，但是我这边先提出一点点的小小的看法，大家想讲了很多。不一定正确，不过这是我的看法，或者说根据经验里面来的。当师傅也要有这种经验，很辛苦。当师傅的哈，碰到一种状况，就是，譬如说现在的师傅，一个师傅都很多弟子嘛。好，我们如果比对在家的话，如果有先生跟太太夫妻之间哈，丈夫在外面工作很辛苦，太太也在外面工作很辛苦，或者在家里面很辛苦，然后一回家以后谁话比较多？太太的话比较多，对不对？丈夫的话比较少，然后丈夫觉得很累，我要休息了啊，点点麦克风也靠后，他想要静下来，结果这个太太哈，我有话要说，不管是在外面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、想到什么，或者在想先生、想孩子，就叽里呱啦叽里呱一直讲讲讲。然后丈夫觉得很累，不讲话的时候，太太会什么反应？生气，会骂他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讲？为什么都没有反应？哦，就讲一大堆。哦，会有这种状况，对不对？太太的心里面有话要说，她有情绪，然后她借着 讲话，把它说出来，所以情绪有一个抒发的管道。好，这个时候他心里面的话，心里面的不平哦，讲出来的，好，总算情绪有个出口，就讲出来的，好，没事的。啊，如果丈夫再不听他的话，好，看到一件衣服很漂亮的广告，好，就去买，反正花钱消我的心中的怒气，好，有一个抒发的管道。啊，如果这个男的，这个丈夫啊，如果没有往外跑啊，还算乖的话，他没有往外跑哈，他在家里面就开始累积物质壁垒压抑，到这写真走，不死也半条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有没有佛法根据，我再讲给你听，不是没有佛法根据，但是一定会有佛法会讲到这些。在家里面哈，你看，在家里面一个丈夫对着一个太太而已哦。我们出家，一个师父对几个弟子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对几个僧众，你知道吗？同样的僧众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男众师父对几个女众居士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男众居士来找男众师父诉苦，或者说讲一大堆有的话没的话，都是女众居士，你知道在惨不惨？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前哈，那个以前师父老和尚以前要圆寂要去美国那一次中风之前，他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：书都不怕怎么死，但怕去就到底要落死。这个录音也没关系啊，反正这师父讲的嘛，这真的是落死。那细节不用讲哦，我们不要讲那么多细节，不过你就知道刚刚讲了一大段话，你就知道如果你了解到我在讲什么，在家哦，好好修行，不要去多安啊，对出家不要多舒服啊，你好不好哦，你才不会让师父太早短命夭折你看没有安短命夭折你哦，为了健康长寿着想，哦，好好考虑。讲到这边要先转台讲一下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一些规定吗？不要迟到。像现在进来的人哈，他前面一大段没听到，他听不懂现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听不懂。为什么要做那些规定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不会随便定一些规矩，哦。如果下一堂课再引用这一堂课一点东西的时候，我不可能全部照重讲，所以为什么最好不要缺课？你一缺课的话，中间一大段你不晓得讲什么，所以很多问法你听不懂。当然有些人生病了还是什么情况，那些特殊的情形哦，有时候是免不了的，但是同学之间你要去跟他补，你要记得跟他补课。那为了大家的法的自见的着想哈，特别设计要大家去弄录音来，好录音，看能不能在重听的时候多少记一点东西。哦，这是你看我头发白不是没有道理哦，我老姑都没有白，我头发已经白了不止一大半了。好，哦，这是有意有缘的四千几啊，哦。好，那我们再讲为什么说会那种状况哈，哦？男众会比女众寿命短，它的原因啊，哦，这样说，它的原因是有的。不过我们先讲个笑话，好吧？先讲一点世间的笑话给大家听。这个笑话要牵涉到你懂一点我们古德，不过我们这种年纪来讲哈，哦，大概都懂。听过三种四德吗？哦，三种四德，要不要写？不用。好，三种四德，第一重哈，哎，那是对女众讲的嘛，古代就这样规定了，在家从父，哦，在家要听父亲的话，出嫁从夫要听丈夫的话，夫死要听孩子的话，要跟孩子，对不对？在家从父，夫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嗯。不过这个时代好像变了。 这是它变成什么？这个就是我说的要准时。你像这样穿堂过，这样来的时候从这边就走过去，然后你说这个受罚者怎么办？讲下去吗？这个跟他录音起来，这个是吴秋敏这样过去的。我这其实规定都不是没有道理的，真的是有原因的。那是为了讲的人跟你们听的人大家一起的着想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主题，骂完就好了。好，三重四德里面的三重哈、这个时代改成什么？在家父亲宠我，老爸疼我，我是宠嘛。那出嫁咧，丈夫要听我的，夫宠我。啊，夫死咧，丈夫死了又子宠我，孩子要听我的，有没有道理？好像我觉得是变成这样了。还有呢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不止三重四德，四重四德。现在一皈依学佛哈、师父要听我的，有没有？连师父都要听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不觉得？我跟你讲，我在七八年前碰到一个居士，他年纪比我大的15岁以上，他跟我说。我是叫你当作我儿，那不是叫师父听他的吗？有没有？然后这几天有人跟着我叫师父当作爸爸呢，那不是把我当他爸爸，年纪比我小的。还好没有人说我叫你当作我儿，我就完了。三重四德是啊，是啊呢。我不晓得现在学佛的观念怎么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在家其实也要注意一下了。出家，我们里面很多人都跟我警告说，大师是你很有女人缘。这不是只有你们在家讲的哦，出家众也这样讲哦。奇怪，我在家没问题，出家怎么一大堆问题？我总动作王健，我总动作老贝。这样的一种关心哈、我早晚会短命，三两天就打电话来，一天打好几通。以前那个七八年前的那个居士，一天打好几通了。他关心，然后关心说：“师父，你要清白。”哦，师父的修行是这样被管的，是吧？你要清白，然后他会有什么状况？师父，你要好好修，你不要跟其他女众讲那么多话。奇怪，不能师父要听他的，我为你好，很累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吐一点苦水给你们听，他好像当妈妈一样在管孩子。其实你们好好把出家人当出家人就好，不要把他的角色错乱掉。好像他就是你的孩子，他就是你的爸爸，这种，然后会要提醒他很多，到最后会变成什么呢？我跟你们吐一点苦水，那个有那个把师父当这种关系的他就会这样讲。我们不是最近做一些规定吗？做这些规定我们规定了一些以后，然后他来打电话来跟师父说，说他希望怎样怎样怎样怎样。我跟他说：“你到底在坚持什么？坚持啦，你是在坚持什么？”我问他：“你在坚持什么？”天底下我大概只有碰到这一次，还有上一次那个。他说：“师父，你到底在坚持什么？”听得懂吗？我问讲你咧坚持啥？换你来讲，来问师讲，无师你咧坚持啥物？像话吗？师父教法教给大家，对不对？代替佛陀把法教给大家，教给大家的这个法做什么用？你拿这个法来修行，然后你检查一下，好像一只尺量着自己，我到底修行有没有进步，有没有达到那个目标？结果不是，结果那只尺来量师父，师父你到底在坚持什么？ 你在执着什么？你有没有放下？完了，我看哦，下一次我不要来了，可以吗？所以当居士的哦，其实要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好。我居士就是居士，不要把师父的角色错乱掉。而且，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法师跟父母亲哦，我们讲过那个布施的功德嘛。布施的功德里面，说法法师是跟父母亲、跟一生补处菩萨那些功德都等于说会差很多了。我们讲过，在我们的佛法概要略讲里面有提到这些，所以哦，居士有时候要保持一下我们本身的身份哦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讲话应该有点站站，哦，这个是。不得不提出来，三重式的。然后其他的笑话就是现在哈，当师父的，要德，那个德已经改变了一个德了，得到的德，不是这个四德路的德。得到一个是要好好听弟子的话，得到一个是要好好顺弟子的意思，得到一个要。都泡茶给弟子喝，还好觉化已经改了哦，以前都泡茶给弟子喝，好、哦，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个好师傅的名声，这叫三重四德真才。希望我们在听法以后啊、哦，什么规矩应该要自己知道，这个要教，如果不教的话，可能大家懵懵懂懂，你平常里面就很随便，随便也是散掉，散掉以后人家会说这是佛教徒吗？就不会再说你是佛教徒，佛教徒的尺度就越低，这就跟社会上差不了多少了。好，那我们讲，我们在求追求快乐的话，好，通常的快乐里面，我们一般来讲可以从内在来讲啊、哦，快乐大概有两个地方来说，一个是身体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心。身心两方面来说，哈、哦，那如果是身心两方面这样讲的话，我们希望身体健康一点，希望身体没有病，啊、哦，但是它有一定是有因有缘的，这个身体的来源。跟他的改变哈、哦，会有几个相关性。一个是食物就是我们平常所接收到的营养，啊、哦，这个在佛法的名字叫做食声色，色就是细胞，身体的细胞。那第二个是食解声色。第三个是夜声色，第四个是心声色。我们身体受到这四个因素的影响，啊、哦，甚至可以说是它形成了，它到底有哪一些原因造成说身体的变化，或者这四个原因。食物像我们的三餐啊，四餐的我们也不管了啦，三餐还有你喝水好、哦、空气等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食物，也就是营养素，这些营养，那你吃什么东西下去会有产生身体不同的变化，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。如果你吃泻药的话，99.9%大概都会拉肚子，好、哦，除非一些特殊状况，当然也有例外的哈、哦。吃毒会不会中毒？不止99.9%，几亿分之一不会，其他的会。这个什么叫做几亿千分之一？ 大概只有佛陀才不会。哦，这个等一下再讲。像中毒的部分，有毒的东西，佛陀他不会中毒。那另外，在佛里面，这个叫欢喜丸，欢喜丸可能在现在来讲是春药这类东西，佛陀吃下去也不会怎么样。啊，那这个都算是屎吃的东西，身体的结构里面的部分哦，它会产生什么身体的变化？那对我们凡夫来讲，这个是一个关键，也就是影响身体的变化里面其中一个屎。啊，营养素。那第二个，像气候的问题，啊，像很多这些外在的部分。那如果说像运动员来讲，运动员是不是身体比较热？运动员身体比较热，我们知道火大，地水风四大的时候。火大如果比较大的，它比较容易成熟，细胞容易成熟，能够火大，造成身体的变化以后，很快就衰老。好、哦，五位人六看一个操劳，哦，这个火大，有这些影响啊、哦。那像这些是外在影响，然后你如果说像，有在静坐的人。有在静坐，他的身体的火比较弱，所以他会比较那个身体的老化就比较慢啊，像这一类的，就时节生色这一部分啊，就是他的气候条件种种这些。风湿病会在哪里生？风湿病会不会在像南部屏东那种地方生？风湿病不在那地方生，因为那个环境。没有风湿病的因缘，不会有风湿病，大概会像湖里这边北部哦，水多的地方啊、哦，这是因素哈、哦。那第三种原因是夜生色，那夜有两种夜，一个是隐夜，一个是满夜。什么是隐业？隐业就是我们从上辈子来到这一辈子里面的那种业，牵引你来投生六道里面。过去生死亡的时候，牵引到这一生，这一生里面，看你是投生六道哪一道。比如说我们过去生里面，不管是从天上还是从地狱来，那死亡的时候那一道如果是起的是善心的话，那一个善心牵引到人这一道来，那个叫做牵引，引过来这一道人道，那叫引业，这样了解吗？知道吗？牵引那个业力哈，牵引你到升天做人，还是阿修罗，还是地狱道，出生到恶鬼道，那种牵引你到这六道里面叫引业。好，那六道里面算是一个很粗的一种业了，但是里面一定有一些细节，那些细节就是在你，比如说以人道来讲，这个人道里面的状况的这种业，你像。啊，我170公分，有人150公分，有人180公分、200公分，这个身高是属于满业。满业就是满足于这一道里面的这个，它各有差别。满足这一道里面的各个差别相。不同的状况，有的是，这种170、150、300都没关系，反正这个或者有的人比较健康，有人比较多病， 有的人寿命比较长，有人寿命比较短，这个都是算满业。满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业力，这是业力。哦，那你这个在影业是在过去生里面到现在已经定了吗？投生到人道就是人道嘛，这个没办法改变的，这叫影业。那满业现在各个差别相，但是还会有转变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变，从生到死这个当中，我们的业也一直在改变，随着我们的细胞身体随着死，这个做什么？你如果知道这个话，懂得越多，以后要讲因缘法你就更清楚。那现在呢，平常呢，平常你就知道怎么修行，你了解越多的话，你就知道越知道怎么修啊。如果通通不懂，但没得修啊，不晓得怎么下手啊。这个等一下要怎么样再说哈。然后什么叫心生色？这个心，我们讲心有三种来说，有善心、不善心，还有一种心是无忌。善心是像懂得关心别人，慈悲，慈悲心算善心啊、哦、关心别人，还有少欲知足，关心别人慈悲，还有造因果，谦虚不骄慢，这些种种都算是善心所。碰到什么事情，你会用圣解，会去跟他做其他联想，不会把他想到不好的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善心。不善心呢，欲望啊、哦、嗔恚，还有没有因果观念，还有认为自己了不起，焦虑啊、哦、不安，什么压抑，这些种种，这个你先知道一下，这个在佛法概要里面有，白法里面讲的很多，我们只是随便举例子而已。好、哦，无忌的心，它没有什么，无忌的心走路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志，它不是善，没有善也没有恶，走路的时候善善的，好、哦、这样，好、哦、这样的一种状况，它没有跟什么善心相应的。好、哦，这个当我们心生色里面，如果起慈心的话，这身体会产生好的变化；起不善心的时候，身体是产生不好的变化的。起不没有起无忌的时候，那个没什么作用的。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再比对一下在社会上有什么状况，社会上的状况是发生什么事情。通常呢、啊、哈、哦、通常你去跟他调查得癌症的是怎么会得癌症，喜欢骂人的，喜欢骂人会不会得癌症，如果根据调查还比较不会哦，会比较会骂，比较会得癌症的那种情形哦，可能是这种的压抑的，或者说理想性高的，像我这种型的，我要求很高了，马上做这个改变，一个星期马上改好，所以我的如果得癌症的话没有什么稀奇，不过不用担心了，等一下我老哥听到就烦恼，还好啊，我都喜欢骂人，理想性高或者压抑，有这种情形的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些？那如果 有时候很多女众是压抑的，但是有时候男众也会。男众如果女众比较强势的哈，男众被压抑的，他如果不晓得哪个地方 K 掉的哈，就像上个星期讲那个爱法，障碍的爱嘛，爱法哈通不过去，着相是不是？有取向的时候有着相，然后爱住了，不晓得哪一个细胞卡住了，这样改改改改通不过去，然后就得癌症。所以夫妻之间哦，你不要去跟他碎碎念，人家也受不了哦。伊若无出去外口，伊踮咧内底，那掉感情，后边呐。好，这个像这种不善心，像这不善心哦，我们看到的，我在台南看到一个人，啊、哦，他的压力很大了。他不是得癌症，但他压力大到什么程度？他年纪还比我可能小一岁而已，但是他太太看到我说：“哦，还是出家比较好。”虽然都已经在老了，不过哈、哦，他的丈夫老得特别快，他年纪比我还轻一岁，那个差很多。因为什么？他自己讲了，他的压力，他的压力非常压到很大，而且都要去喝酒应酬。那个工作上的这种，你看他的喝酒是不是食物啊、哦、他的睡觉里面品质是很不好的，常常这样睡不好，因为喝酒嘛，然后工作压力很大，不善心所，这时候他睡不好，随时在待命要去办事情，到外面去待命，所以他压力很大，这些种种造成他身体哦很不健康。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哈，我们就知道修行要，如果你要顾身体的话，虽然佛法不是顾身体，不过也有相关性。你知道怎么去要保养身体，从哪些地方保养起，有没有道理？有用的，佛法不是注重这个身体，但是哈，他也知道怎么去调养这个身体，了解吗？哦。但是你注意看看哦，这里面如果一直在顾这个食物的话，顾吃的哈、哦，他同时这个心是什么心？他在执着，在顾虑这个身体哦，怕他的身体一直会老哈、哦，会垮掉，一直在担心这个时候他是焦虑不安的哦。有注意到这个吗？一直在担心身体的时候，他变成焦虑不安，他的心会影响到。会影响到他身体的变化，反而那个食物哦是消化不好的。你知道有些人他很会吃，但是为什么吃不胖？那没法吸收啊，心在操作这个身体啊，心造成身体的负担，所以你这样跟他比对看看，这是那个《清净道论》里面讲的哦，出自《清净道论》。那我们在追求快乐，你如果一直在顾身体。啊，你如果可以从这个四个地方下手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好，吃的这个地方正常一点，对不对？吃四餐午餐有用吗？四餐午餐晚餐睡觉前再吃，啊、哦，没有用。什么才是正常餐哦？好好顾好。对不对？这里面又牵涉到所谓注意一下那个四大的部分呢、啊，这个略过了哈、啊。你那个环境也要注意一点。再来佛法的修行里面要注意到这两个。好，过去的余业你已经没办法改了。过去到这一生来，这个已经生到人间来，这是没办法改的，不可能改。何况做人还。总比三恶道好太多了啊、哦！这个不必急。再来是要这个满业个人的差别相，不同的这种状况啊、哦，差太多。但是还没有发生呢，就有机会改。好、哦，那这是业力的部分。所以，我们的业里面啊、哦，这个很多了。不过我们简单讲，平常的忏悔是需要的。忏悔忏罪，对不对？忏悔罪业，忏悔以前所造的罪业， 这是要的啊、哦，因为业里面如果忏了罪业的话，还有机会调整这个业啊、哦。那心生色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现在平常里面要修心生色，要保持善心，这个不善心要去除掉啊、哦。无记心，我们把它转为正念正知。很多这些名字我们都只能这样说了，了解吗？调整为善心，那你要知道什么是不善心，了解什么是善心，然后你知道以后，你还要知道怎么去观察，这是修行好、哦、比较维系的地方，可以吗？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有问题拿出来讲。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比如说，啊，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规定，上个星期有一些规定，这样来讲，你知道那些规定吗？好、哦，不要中途插班，或者说你来的时候七点准时到，七点之前到。我们如果没有圣解的话，没有圣解的话说。无代无志，得阁共规定一大堆。哦，明明是要讲来人听话的，那个叫做不是圣解。但你圣解就是这样的话，至少可以先把里面的人秩序维持好，先往正确正好的方面去思考，那叫圣解。如果你在家里面呢，在家里面哈、哦。你跟家庭里面的关系哈、哦，不是圣解的之下，你就会产生那些不善心所啊、哦。其他的，像听说有一个男众啊，听说有一个丈夫出差的时候去外面，那他的在外面他的出差的时候，因为太太在家里面会想先生嘛，然后他一天就打好几通电话查询，那打去给他丈夫的时候，他丈夫。接到电话，讲不到两句，旁边有一个女众在那画一个音啊，因为音在考，当他在喊那个孩子，那个女众在喊孩子的时候，这个电话机旁边那个太太就想说，我的丈夫一定是在外面哦带女人，而且生孩子，这个有没有圣解？没有圣解，她产生怀疑，疑心重，然后就开始骂他。骂他回来以后叫丈夫要写悔过书，什么道理？这种事情写悔过书不写行吗？不写不行，写的有没有保障？不是在那个地方保障，但他这个还不算什么。但是你如果圣解的话，想说那只是路边的事情而已嘛，没什么。如果这个丈夫去帮忙带哄那个孩子的话，你如果圣解说哦，我丈夫其实很有慈悲心，懂得怎么去帮助别人、关心别人，那还算圣解。哦，什么事都往负面的地方想，然后你就生活很苦，没有病也是心有病。这个时候就女人的病，女人寿命比男的短了、啊。像这一类事情，当然圣解里面还可以再更深入的了哈、哦。用佛法里面想到三宝，想到因果这一部分的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。还很多，我们如果看的话，在这里面的部分，佛法略讲里面哈、哦，从46页开始都是在讲白法跟五蕴，还有想到很多的心所，啊、哦，这可以私底下先再去看看做个了解，有没有问题？心的部分我们因为以后都要讲新的部分，所以新的部分哦，先搁着慢一点讲，啊、哦。要问大家一些问题，这个问题啊、哦，这个问题先把它分好。我们小学的有没有念过那个 驴哈、哦，有一头驴，哦，被那个一对父亲跟孩子哈、哦，父子在买了，买了以后，他们就牵着这个驴在半路上走。那父亲让孩子坐在那个驴上面，然后人家怎么说？父亲让孩子坐在驴上面哦，就讲那个孩子哦很不孝，竟然让父亲用走路的，然后自己坐在上面。哦，这个孩子一听，哎，不对啊，我这样不孝。好，那就下来，下来又当然让父亲去坐在驴上面了、啊。哦，那父亲坐在驴上面走着走着，然后人家批评那个父亲哦，很不慈悲。把孩子放着在地上走，然后自己坐在鱼上面，我一点都不慈，没有慈爱他的孩子。对啊，我这样没有慈爱自己孩子。好，那我下一下。但是这样不行，两个一起坐上去，然后再走着走着，这个很瘦的这个驴哦，驴本比较小嘛，坐着父亲跟孩子，然后旁边又批评那个驴那么瘦小，那父子两个坐上去不是把他压死啊，虐待动物。哦，对哦，这样不行。好，那两个都下来，两个都下来，走着走着，又有人批评了，说这种人哦真笨，那你买驴干嘛？你不会不要买驴，那你买驴就是要骑啊，也不坐，然后牵着驴这样走，那四种状况都有。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小学里面那个这个功课里面有没有教我们答案？到底要怎么办？你如果是这个父亲，我们这种年纪的啊，当父亲来讲，你要怎么做？一直问答，各位爸爸，各位妈妈，怎么办？这个。动动脑思考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用佛法角度看看这个怎么办好吗？用佛法角度思考啊，我们如果动脑筋，我们的智慧才会比较增长啊。你不动脑筋就嗡嗡嗡嗡哦，越来越僵化、哦、老人家今天没有来，今天生病，所以哦，不然点名要点老人家，老人家比较世间的智慧比较高一点。我们站在这几个角度了哈、哦，那个驴它是动物，这个先不要讲。到底要父亲要骑在驴上面，还是孩子坐在驴上面，还是父子通通在上面？还是放着驴走，啊、哦？哪一个比较有道理？让孩子坐在上面，啊、哦，这是一种，那你不是被批评吗？啊，你如果是孩子就被批评说你这个一点都不孝，父亲让他走，啊、哦，还有没有？换我来批评，这个叫做没有圣洁，我们要圣洁，我们。不是要活在那个批评里面，我们从批评里面转出来，我们要圣洁。但是我们先看看我们大家会不会这样想，好、哦、让孩子坐在上面，有没有要让父亲坐在上面的？不敢，一下子被批评以后就不敢坐上去了。如果你是孩子，你要不要让父亲坐在上面？好、哦、好，要会被批评说哈、哦，你然后你害你的父亲，人家讲你害你父亲被批评，哇，怎么办？这下不是我被批评，是父亲被批评。孩子如果小就坐上面，孩子大的话当然要走的，那你不是一样？人家会看到那个。好，现在我们站在这几个角度圣洁一下。父亲 被批评好像我们也不对，我如果是父亲，孩子被批评好像我也不对。好，那如果我是那只驴怎么办？驴没有选择机会了，随便你讲。好，你现在只是父亲跟孩子，到底要怎么抉择？像这种事情很生活里面的哦。讲一个例子，我不是随便讲哦，讲这个都要带入佛法，要圣洁哦，这个才叫生活中有法。好，如果你是父亲的孩子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抉择？其他不用讲，要看因缘，是不是？我们讲要看因缘，看什么因缘，我们怎么做？好，这里面有什么因缘？这里面的因缘，我们讲可能，好、哦，可能因缘是什么？我如果是善心的话，这个善心，一个是父亲对孩子是慈爱的，只要我当父亲的对孩子慈爱的，让孩子去做上去就好，人家怎么批评没关系，是不是这样？不要在乎人家批评，只问我是不是对孩子是慈爱心，这个不是爱染心的爱，是慈悲的啊、哦，为孩子着想，没关系，人家怎么说无所谓，这样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圣洁？批评的话很多，听不了，有没有可能把人家的嘴巴通通封起来，叫大家不讲话？不可能啊、哦！但是前提是你们是善心的。第二个，如果是孩子，像刚刚讲的，让父亲坐上去，我当孩子的，不管父亲的年纪大小，反正他是我的父亲，他是我的尊长，我就是要孝顺他，让他坐在上面。孩子的心只要是孝顺父亲的话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无所谓啊、哦、啊，这里面你已经还有另外一个，因为有人会批评那个驴太重啊，你如果不是恶心，没有恶心，什么叫没有恶心？恶心的状况就是，反正我100块买了这只驴哦，回家之前我要把它榨光，把它压榨，钱买的呢，这只驴哦，管它死活，反正能够拖到家再说。这个叫做没有圣洁，压榨把它恶心把它榨到家就再说，就到家以后这个驴死了那是他的事情，这个是恶心。啊、哦，那如果说，我们如果善心的话，哎，刚好买到这只驴，哎，它生病了，它生病，父亲也不能驮，哦，也不能驮我当孩子的，这个驴你总要跟人家考虑一下，你不能硬把它说你一定要载我父亲载我的孩子，你为你着想，他的因缘里面你就起善心，你没有恶心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会不会有很多人在批评？还是会有。世间里面每一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的，阿含里面说意见意欲意人，意就是不同嘛，哈、哦，不同的见解，不同的欲望，不同的执着，个人的见解不一样，个人欲望不一样，个人的执着点也都不一样，意见异于异人，所以你要面对很多的批评，很多的指责，那个无所谓，只问自己是我是不是善心，善心对待父亲，善心对待孩子，善心对待那只驴，哦，我没有起恶心，这样的话去面对这些无所谓。啊、哦，这个，这是站在这个父子的立场啊，哈、哦，就这个来说，啊、哦，就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现在大家是一个观众的立场， 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去批评他，那就观众立场怎么什么立场？我们怎么思考？就观众的立场哈，是无咱的代志，点点较无棒，不要插嘴，什么话都不要讲，没有我们的事情。观众最好是视而不见，没有我们的事情。你在社会上会这样？好，跟我没有相关，不要去，不要去管他。你管他女还是父还是子，不用管他，那是明年的事情。好，然后如果你是那个批评者嘞，你本来都会批评人家的，现在怎么办？不要再批评啦，不要再讲话啦，一讲话就有事情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见解跟他的见解不一定会一样，你的见解不一定是好的见解，都不用去讲。人家有什么看法，有什么做法，那是他的事情啊，也不用去执着什么，不用去起什么我见，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要对抗，对不对？你管人家父亲做还是孩子做，还是你在你被两个做还是空着，都不用管那么多啊，不要批评。在这个世间里面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没有教我们答案呢，但是一学佛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佛陀在这个地方他怎么教我们很重要，因为在佛时代也有人批评呢，也有人在评论呢。批评很重的批评倒不是有，是另外的那些问题比较大，不过在评论说哦，这个人修得好，那个人修得不好，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而已哦。佛陀说不要评论，佛陀叫我们不可以做评论这件，单单好不好，修得好修不好，这种事情都不要评论。为什么？真正能够知道这个人的只有世尊，只有佛陀才能够知道人，知道众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如果讲到佛的功德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佛陀敢讲这句话出来。佛陀有实力，种种这些功德啊，像这种事情，那这种事情阿罗汉有没有？阿罗汉也没有实力功德，阿罗汉也没有，只有佛才有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你一批评又会产生什么？一批评又你就造业了，造业以后就要六道受苦，就要轮回。而且批评的话，通常都小美不好话，批评人哦，都不是讲善的，都是讲恶话、歹话，这个罪过就来了，就准备受苦轮回。这个佛陀有交代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千交代万交代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已经不做这种批评者。即使是我们就用最近的例子来说，好，我们就我们所一些规范。做一些什么决定，其实不用，我们就做就好了。做了以后，我们有什么修正，我再来修正都还没关系。不要还没有做，只听到什么哦，就整个讲一大堆，讲的我都不想来了，我的心连冷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知道在这些当父的？就这个案就好了，这个当父的不想来，当子的不想办了啊，算了，怎么那么多话？好、哦啊，算了，把驴也卖了算了，还是说解散算了，就这样会变成这种结果。都，比如说一个在做批评者，旁边观众在画忧，那你就怎么办？像这种事情，好吗？不好，这种事情不好，在一个团体里面。或者说在一个什么也都是这样的，这种要学，不要做这种批评者，也不要做观众，含糖比较差，不要做。我们从别的地方，从别的角度思考了哈， 在那个五月，我五月十号到十八号，我去疫区弘法嘛。那弘法回来，我们知道本来是算好，可能是八号还是十九号哦，那个疫区要解除那种隔离的管制。但是后来想哦，后来想，如果那么会算的话，倒是天算不如人算。十九号可能解除了，但是十八号还没有解除，啊，要延一天吗？延一天回来哦，大概那个南投班没办法上课。如果真的没有解除的话，南投班就没办法上课。那回来的话，好，那就延一个星期而已嘛，好，还是十八号回来啊。果然，我想大师师所做决定哦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，不过能够做的事情，那个因缘能够把握的，赶快把握。既然十八号那个疫区又出现一个病例，这下子不能解除管制，何况台湾的政府他没有说